主因他活着，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站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低头，为着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来做重新的一个祷告。至圣至洁，没有全能，没有怜悯，没有恩慈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得以与天父你的这样的国度有份。我们也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来呼叫阿爸父。感谢你将这样的属天的恩典来赐到给每个属神的儿女。也今天召聚我们能够来这地方来敬拜你，主啊，你赐下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你也借着你的宝血再次的来涂抹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得以守洁心清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因为在经上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得见主你的面，主啊，我们深知我们的不配，主啊，谢谢你将我们从尘土当中去高举，主，谢谢你将我们如王羊一样，你将我们来寻回，主啊，我们也深知我们的悖逆，我们常常像浪子一样，我们喜欢去外边去浪费身材，欢宴度日，主啊，感谢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得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去生活，主啊，谢谢你。像今天是很多的弟兄姊妹要工作的一个日子，但是你也召聚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主的殿中来去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也因你活着，我们能够去面对明天，主啊，你也照着你的应许说，我们是在世界上面有苦难，但是你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你已经胜了世界。主啊，虽然外边的这个世界好像看起来有很多的风浪，但是主啊，我们有主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困难。主，谢谢你继续的来嫁给我们每一位属神你的儿女，有力量继续的去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也借着今天的正道，我们虽然是身在律法之下，但是你将我们从律法当中去脱离，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也借着今天你的仆人，你使用他来继续的来传讲主你的话语，你用真理来束他的腰。主啊，你也亲自使用他的口来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祝福，让他能够按时的分粮。主啊，预备我们弟兄姊妹听到的心，也祈求你看过今天整堂的聚会，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人主的圣手当中。主啊，也看过今天的主日学，今天后勤，还有今天的暗宴，准备暗宴的弟兄姊妹，还有文字的，还有诗班的，主啊，祈求你都在当中，你继续来兴起，来鼓励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所在的地方能够被主你去兼顾。主也看过还在路上来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有快快的脚踪回到我们当中，一同来侍奉敬拜。主啊，我们当中有真的有软弱的，求主来扶持我们，也让我们到主的殿中得以欢喜快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也再次赦免我们知道了不知道的罪。主，谢谢你，我们愿意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神被杀的羔羊。我们不配的祷告祈求，奉赖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请姊妹读第二节。
凡在基督和百般的主上，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
死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已经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有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如今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就能了你们的同意吗？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好，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我盼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不容易哈，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哈，我自己觉得每一次站上讲台都需要主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怜悯。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形势太复杂我们很恐怕自己带着任何的血气走上讲台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很大的危机。我们要注意，又是在这样的一个叫内忧什么外患的情况下，国内教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一些观点甚至是特别的对立，甚至在长老会之间内部也是带一些观点也是非常的对立，那各种基要派的观点也是非常对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肯定都有很多内心的，无论你情感的受伤，无论你理性的冲突，还是你这些事实的这种扑朔迷离，会感觉到特别的困难来判断是非，怎么办呢？我鼓励弟兄姐妹呢，这个时候请打开那个经文，那个我现在我想加拉太书之前，我们要应对当前的局面，我想给大家一个秘诀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我们就会干嘛呢？大家注意重点在什么呢？我们就会在讲什么，依然要讲我所要讲的圣经的真理。所以大家注意，把那个我们今天在我讲到之前给大家一段经文，这个经文请大家呢，无论你现在心情处在什么心情里面，或许你很郁闷，或许你很气愤，或许你很伤心，或许你很难过，或许你很自卑，或许你很自意，都无所谓。或许你会听到来自教会内教会外的完全不同的声音，完全敌对的声音，又怎么样？这个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来，请注意，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到十二节怎么说？你看他说，我为耶和万军，叫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日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你看到没有，以利亚当时面对的情况怎么样？就是非常的恶劣，他是面对着，你看到没有，已经杀了很多的先知，以色列人怎么样背弃了你的约，这可是神的选民哈，然后呢也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要赶尽杀绝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因为以利亚已经被耶洗别追杀逃到了那个 走了四十天的路程，到了那个加密山那个，或者到一个旷野的那个山上，在那里呢很绝望，甚至以利亚求死，神啊你杀了我吧，你让我死吧，为什么？因为太痛苦了，我当不了这个担子。这个时候你看到没，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注意下面，注意关键在这里，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神要开始遇见他，注意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注意弟兄姐妹，你要学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里面，甚至在情况十分糟糕的时候，你注意看，山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再看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来注意了，两种情况，耶和华不在其中。你注意，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怎么办？特别作为教会的带领人，你知道吗？因为我出去一圈，我出去的人，有人吹捧我很厉害，也有人吹捧我很厉害，也有人把我贬得很厉害，说我在害怕，说我在好像你没有任何的对这个东西做出反应，甚至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你都没有签名，是不是你害怕了？我说我都要祷告神，我们要祷告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时候要保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先不要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在我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的时候，耶和华却不在那里，不在风中。然后呢，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对，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小心，耶和华在哪里？对，注意听，地震后有火号，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特别当你听到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好像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都是爱主的教会，甚至都是真理的根基都算不错的教会，甚至在改革中的教会，甚至在改革中长老会的教会里面，甚至都是改革中恩约教会的这样的系统里面，人人有对立的观点，而且互相对立的很厉害，他们不是外面的定罪，他们内部互相定罪定得很厉害。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办？我们做一个旁边的教会，无论如何中国的教会受到逼迫，不可能跟我们有关系，因为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你不可能脱了干系。但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无论如何你首先放心，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全能的神，神与每个地方教会同在，神与他每个仆人同在，这一点你先放心。所以就你的眼光必须投注在什么？上帝的身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一定要放心，请你对上帝放心，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政府身上，也不要焦点放在某一个受逼迫教会的身上，更不是放在某些人的身上，回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祷告，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聆听上帝的声音。弟兄们说，那我怎么聆听？我难道像旧约时代以利亚在那里？那不是，我们要什么？去读圣经，去祷告。当然要不要看属灵书籍？要，看看不同，但是对，所以就是在这时候你要小心，可能现在是什么烈风大作，奔山碎石发出来的声音，你要小心，这里面可能鱼目混珠的，很混杂的，明白吗？这个时候声音是什么？充满着血气的声音，充满着彼此斗争、彼此的攻击的声音，这不是来自神的声音，你要小心。无论哪一方，我们先不管。对，好了，分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那个时候你聆听的声音要小心。再后呢，甚至什么火，虽然有火，好，火气很大，大家火气都很大，耶和华也不在什么其中。 神在宁静中向我们说话。神像那些，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生命状态里面，但是你要学会安静，安静，再安静。实在你没有办法判断，你就躲在主的里面，等神给你有足够的生命的看见。包括你看很多的新闻，看很多朋友圈，看微信，甚至你看教会那个群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认为不是坏事情，但是你要注意听。听什么？你同意看一篇文章，看这篇文章你要怎么判断？聆听上帝的声音，看这篇文章到底是有多少的真理的支持，有没有跟其他真理有互相的矛盾和冲突。一定要用全门的看圣经。我自己最近我做什么你知道吗？我自己最近我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在研究什么呢？我特别的安静的研究保罗四卷监狱书信。哪四卷？哪四卷？第一卷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二卷腓立比书。第三卷哥罗西书。第四卷腓立门书。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看这四卷书信吗？我说我要躲避狂风暴雨，我要躲避那些奔山碎石，我要躲避来自各种人所发的火，无论来自政府来的火，来自教会内部发的各种火。我说我先回避，为什么？因为我是软弱的人，我是无知的人，我需要到神的面前来，不要急着发表自己的看法，要去看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神让中国的教会现在面对异常的逼迫，上帝究竟要做什么？上帝究竟要在这个时代里面让他的子民学习什么功课？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承认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我必须承认我还在寻求。所以怎么寻求呢？就是聆听上帝微小的声音。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在哪里？在自己的祷告里面。在哪里？继续也不排除看一些神的仆人的一些美好的作品，但是要小心，所有的引用，所有的属灵书籍一定要用圣经，大家一定要学习。如果这次的风波能够让我们这边更加懂得去爱慕神的话语，从神圣经里面教你人生答案，去找你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个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然后神会给我们去应对各种局面。第一，我们的教会不可能回避这次政府对教会的逼迫。第二，我们身边的教会受到逼迫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第三，我们随时会遇到逼迫，我们该怎么去面对，然后我们怎么去表现出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信仰。我希望，我承认我们不可能受到周边的人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受到周边的国内的各种情况的影响，一定有。但是怎么办？我们必须回到主里面，好好的。其实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在这一两个月里面好好的研究一下保罗的四份监狱书信，刚好我讲加拉太书是后面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四卷是讲保罗在带着锁链，是囚犯，被罗马人囚在监狱里面，他在写的这四卷，你看看保罗这四卷监狱书里面，你可以看看保罗到底他是怎么应对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这个圣经是有权威的，这个真的不要再去人为的去争论，不要再去血气的去捍卫自己所认为的东西，安静下来，不着急，哪怕火已经烧到我们教会了，我鼓励你们也不用着急， 好好的去看神的话语，看神怎么对我们说话，看圣经真理怎么对我们的那个应对，顺便求主来带领。好，所以呢，我现在今天呢，我现在我在正式讲我今天加拉太书之前，我想让大家可以明白什么呢？就弟兄姐妹，我承认会有很多的纠结，会有很多的痛苦，会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失望，很多的这个冲突，甚至很多的不平，都可以理解。我告诉你，我承认，当你觉得一个信徒在你心里面有那么大冲突的时候，你要意味着好，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内心所面对的冲突更大。面对的不同的声音带来的给自己的压力也是更加的厉害，在内心所带来的面对不同的教会，我为什么在我的微信群里面，我的微信群大概有50个左右的都是国内不同地方的教会牧者群，50个左右的这种群都是云南的、贵州的，然后华北的，我也在其中被拉到这种各种牧者群里面，他们总是有些群说，哎，说你们要说话，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你们要怎么表达你们的立场，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恩典。其实我是恐惧战惊的，我不敢轻易说话的，或许我也不算什么，但无论如何，当我们不能明白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躲在主的里面，坐在主里边，不是回避，不是害怕，而是说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这个逼迫可能随时会临到我们，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还得去正确的面对。但无论如何，对不对？你相信，你要相信什么？上帝与每一个被逼迫的教会同在。第二，你要明白你的祷告是比其他的东西都是什么更有力。然后看一看，我告诉你，我只是告诉你姐妹，你在主里面好好的做你该做的，每一天尽你的本分，上帝纪念的，上帝人不知道，上帝知道。你在神面前，你真的不用在乎外面那些什么，那些飞沙走石，那些山崩海啸，那些狂风大作，那些什么各种火烧起来，烧得你无法去应对的时候呢，其实你好好的去聆听上帝的声音，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姐妹会认为什么呢？好像你没遇到过。我总是告诉你，其实你看看，有机会看看我的见证，你们还是有机会去看一看，在教会网站里面。我承认，我在1995年开始，1997年被抄家，被抄得一塌糊涂。我半年不能离开广州，我的身份证不能自己保留，国安帮我保存我的身份证，每个礼拜见我一次，每个礼拜去我家跟我软的硬的，要暗杀我的这种威吓都有，甚至约我到某个地方见面，突然一个私家小轿车突然停在我的旁边，打开窗户就是张副大停上车，我原来是他们，意思说你看我让你消失掉都可以，就我在车上可以谈半小时话，他们就说张副大可以下车了，半步把我放下去，他们就走了。各种的，甚至你还不知道，在10年前，他们派了一个号称从精神病院赶出来的人来找我，让我帮他流亡海外。他说我被这个社会抛弃，他们说我有精神病，其实我没有，被关进精神病院了。我家人配合街道办，配合公安。结果呢，他说你听说你可以帮我逃到美国去，我说 no， 我真的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我没有门道，第二呢我也不会支持你这样做，第三我只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信息给你，其他的我一概不感兴趣，你知道吗？那个人被我拒绝之后，过了2个月再次来找我说，张牧师你真的能够，张老师你帮我能不能，我太痛苦了。我后来明白了是什么人派来的，我也知道了，所以我还是我不针对他，我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只能跟你讲耶稣，如果你跟我你愿意跟我讲福音你就来，如果你不再兴趣跟我讲福音，请你不要再找我了，如果你敢你只是希望人把你投渡到美国去，你千万不要再找我，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我也不敢去， 心里一定记得。我承认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你所面临的扑朔迷离的这种关系，我们都面对过。你知道吗？自从89年学潮之后，我信主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但耶稣基督拣选我之后，我明白了，我看透了人性，我看透了人生，我看透了政治，我看透了所有从人出来的那些黑暗的、可耻的、凶恶的、诡诈的、虚伪的东西，都绝望了。我明白了，所有的希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人生就开始没有意义了。我们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给大家讲什么呢？哎，打到25页，从25页开始，要大家看，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给罪做奴仆做了很多年，我们给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做奴仆。你知道吗？人是有个什么罪性呢？人天生就是奴性十足的。自从始祖犯了罪之后，你就是奴仆。你不给，你说我不给物质做奴仆，你就是给人做奴仆。不是给人做奴仆，就给一些世上的小学做奴仆。你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时候，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奴仆，还是你罪的奴仆？人天生就有拜偶像的倾向，没办法。只要你不是真正的仰望的独一的真神，你就在有偶像在你里面，怎么都除不掉，知道吗？这个偶像无处不在，基督徒怎么去面对？所以就表达为什么你要爱慕人类，神是独一的神，唯一的救主。我告诉你，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的挑战，在这末世时代里面，我们怎么从我们看到呢？我们大家注意了，今天我们什么呢？又在讲什么呢？我们引言，我们一直在讲第三部分交易方面，讲什么呢？讲为信心与自由的交易辩护。哎，怎么让我们借着信心得自由？这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被捆绑，我自己常常为什么每次像来上讲他讲到，我真的很痛苦，痛苦到哪里呢？之前我都会就主啊，求你释放我，一定要释放我。所以个牧师上讲台讲到，你要特别小心，要避免带着个人的情绪太厉害。无论你是所谓的正义，你是所谓的非正义，你所谓的避免那种飞沙走石的状态，避免那种狂风大作，避免那个火烧不是来自神的火，不是来自圣灵的火，来自人的火，怒火中烧的话呢，这个你会误导很多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在我信主那一年之前，其实我已经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已经看透了政治，两句话，没本事我被人利用，有本事我利用别人。这就是我在信主之前我对政治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内心痛苦的一个绝望的呼声，说我从此之后上帝拯救我，我再也不要去被人利用，我也不要去利用别人。为什么？因为我做奴仆已经做得够受的，已经是够绝望了，已经到一个走投无路，上帝让我出死入生，我才明白世界还是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绝对的上帝，有一位他带来的绝对的真理，永不改变的真理，在圣经里面，而且是绝对全备的真理。我从此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我们微信自由，我们很快的来看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我们今天会讲第五点了哈，啊，第三点，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领受圣灵和新生命。第二，救恩本乎应许，而不是律法，这是他们讲的。所以我们讲呢，就律法与恩典，这个我们第一次讲的。第二次讲讲就律应许与恩典，我们说应许跟律法的关系。我们讲，其实真正的圣经里面，新旧约我们找到最伟大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而神给我们应许的最伟大的那个应许是什么呢？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道成什么？ 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这个伟大的应许成就在了他的每一个子民的身上，这是最重要的。我这几天在研究这个保罗的监狱书信里面也好，研究很多的，就是不断的看到，最近我特别注重对圣经那边这个应许这个词很敏感，随便好像随时就看到，不在意就看到应许，不在意就看到应许。神说我必我怎么与你同在，我必来赐给你我自己的话语给你，上帝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说不是因律法，而是因领受圣灵和新生命啊，讲到无论从加拉太本身信徒的生命经历到亚伯拉罕的生命经历，让我们明白律法是带来咒诅的。所以呢律法是让你什么，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白了我历来的心智是什么，我从来不跟，说实在话我是不跟政府官员谈法律的，我是不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我违法，因为你定的非法我们都没有。前不久北京那个学校正在被查封的时候，保安队在分的时候，他们的校牧直接现场打我电话说张牧师怎么办，我说你必须跟他们说你不是非法聚会，不是非法办学，不是非法传教，这个我们都没有。他是法律式的，那个法律我不懂，按照我们的上帝的真理，我们分享我们的信仰，没有非法传教，非法办学，非法聚会，没有。那我们抓你，好，那你要跟他说，如果因为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你抓我们，我们只能接受，但是我们自己不会投降，我们自己不会承认我们的错，你明白吗？就像我那次到贵州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说教会的传道人被抓到之后呢，让他们自己跪着对着农村的茅坑就跪下来，跪一夜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我说你们跪了吗？他说没办法就跪了。我告诉他们说，以后你们一定不要自己跪下来，一定不要自己跪下来。他说那怎么办？那个就被打，就被他打。最后呢，他们又会用那个杆子啊，我们让那杆子会压在你的腿这个后面嘛，就把你压跪下去之后，我那你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你就被他按跪下来之后你没有办法的，那是强权之下，你超过你的能力，那个你被按跪在那里与你没有关系。但我们不能自己跪下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每个人面对神的一个勇气。当然你肯定要多受一点苦，但是那个苦是值得的，是为主钉十字架的，主已经为你受苦了。这个勇敢的气概一定要坚持，绝对不能卖主卖友，绝对不能否定，绝对不能我们内心已经投降和屈服了，这是不可以的。但是除此之外，你们需要上帝给你们智慧和聪明。这次在北京见到他们了，感谢主，他们现在仍然继续在做他们的教育，仍然在敢强壮胆。所以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和他需要的几个领导跟我吃饭，虽然不是我这次去北京的那个邀请的单位不是他们，是我第二天他会做我的施工，但是前一天晚上他们跟那个教会协商，就用一个晚上时间只能跟他们吃一顿饭，一起鼓励和交通了一下。感谢主，我们在组里面还是觉得彼此的看顾，彼此带导，但是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要明白律法带来是咒诅，所以我不需要跟你，因为那些东西说句不好，你自己，我最近一直在做什么，剑桥中国史啊，你一定要明白，中国的法律历来是为当权者服务的，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包括他们的法家，包括他们的儒家、道家，包括了墨家，包括兵家，包括了杂家，包括了阴阳家，你仔细去研究，他所有的同志们，我们定这些东西，所有的人是为了当权者为天子服务的。所以中国历史从来没有改变，你要在中国前说目前这个时候没有上帝特别的怜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永远是一个什么口号和空话，不可能的。唯有上帝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要律法是带来咒诅的，我们不要对他抱有希望，没有办法来希望的。不要说世界的法律了，圣经的律法，如果我们只是在律法之下，你也被咒诅的，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 好，我们看到这就蒙应许，而不是律法，是应许在先。大家注意，现在亚伯拉罕是应许在先，下面在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到，然后呢，430年之后赐下了什么律法？所以律法之约不能废掉，应许之约不可能被430年后的那个摩西的律法来废掉。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过犯添山的。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该死的，我们应该下地狱，我们是绝望的。这是对谁？对每个人，这是对个体来说的，无论你是谁，你是当权者，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是知识分子，你是多少万亿万富翁，你都是面对罪的咒诅，你面对罪的惩罚。这个律法的问题啊，我们看到没有？律法之约与应许之约，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律法之约它是什么？脸面做的。我们知道人的合同是脸面的，互惠互利的，它可以毁约的，不过毁约要承担损失。那有人说我已经做好准备承担损失了，所以我毁约，会的。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最伟大的应许之约是最伟大的，是什么呢？是上帝没有颁布律法以前，预先的单方面的主动的与人类所立的约，是凭他自己的属性和大能而无条件的与人类所立的恩典之约。上帝尽管知道他所立约的对象人类会不断的被约得罪他，也正因此他在赐下我们训门的师父律法给我们，让我们人类经历自己的罪恶和失败，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无法靠自己遵行律法得救，从而把我们引到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也就是应许之约所彰显的因信称义的奇妙恩典。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立的约跟其他约是不一样的，恩典之约是神主动的、单方面的、无条件的，凭着他的属性和他的大能给我们所立的约，神不可能被约的，而且他知道人类一定会被约的。所以以色列跟摩西怎么说？我们必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摩西说你们必不能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为什么？因为神早已预见了人类一定会悖逆的，否则不需要耶稣基督了。所以上帝的救恩他是预定的，上帝在创世前所预定的救恩不会改变的，因为毕竟人是被造的，人的那个本性，人的那个劣根性都在上帝他所掌管之下。我们是永远是被造物，我们的身体是尘土造的，但感谢主有神的灵在给我们里面，我们不一样。但自从始祖犯了罪，我们就死亡，面对肉属灵的死亡，肉身的死亡。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对基督来说一定要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好，我们说好，我们想想律法的应许跟信心的应许。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什么要承认，我们是接受这个恩典的应许之约，这是个奇妙的、无条件的，上帝白白的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什么呢？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什么呢？我今天是讲奴仆与儿女，我下个礼拜讲儿女与奴仆，不一样哈。我跟群里人发那个讲义的时候呢，我特别告诉他说，请你注意，我这两个主题好像是字是一样的，但我请你一定要注意次序。我今天是讲的是奴仆与儿女，我下一个礼拜先讲儿女与奴仆，这个次序是我是换了一个次序。这是讲我们生命的经历和危机，这次是讲每个基督徒你是由奴仆成为什么儿女。不过呢，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呢？因为加拉太书有一个危机，他们本来是儿女了，有可能有什么又有划线给人做奴仆的什么危机了，这个是要小心，要小心的。上帝已经高举了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会自作自贱，又要小心，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说，以前对所有世人来说都是相当于奴仆，或者就是奴仆的身份，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啊，这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章说，我说的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就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什么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关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大家明白，对犹太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说，我们都是现在奴仆，也就是在孩童时期，也就是什么呢？再注意了，对犹太人来说，注意啊，孩童时期是律法时代，与奴仆毫无什么分别，被看守在什么律法之下，在师傅管家的手下，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这个大家能够明白。所以犹太人来说也是如此，犹太人来说他用的是我们嘛，我们。所以呢，这就是保罗所以跟什么，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就是特别讲了保罗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说那外邦人更是如此了。我们来看看什么呢，你看对加拉太人来说，或者以外邦人为代表的什么呢，是跟你本来不是神的做什么奴仆，受制于那懦弱无用的小学，给他做奴仆，经守日子、月期、节期、月份、节期、年份。所以这里保罗很清楚的，他不是抽象的定罪，他不是抽象的说，他说呢，你看，你看，大从前你们不认识神子的时候呢，是跟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好，你看。被神既然认识神，更说更可说是被神认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呢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经守日子、约份、节期、年份。这个是什么？这个对他们说已经得救的加拉太信徒又可能回到这个里面的吧。你看到没有，保罗写加拉太就是什么，就是帮助加拉太的已经信主的人，他们近人有可能什么呢，开始又回到了这个奴仆的可能性，要经守的。那没信主之前我们肯定已经是的了，肯定是的。我们要特别小心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总是要用圣经，我们总是在圣经不够。你发现，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在那里都是情感用事的去讲话，引用很多不相关经文、不跟先真理没有关系的东西来彼此的攻击、彼此的判断，是毫无意义的。最好就要远离。为什么呢？我不太喜欢什么呢，圣经里面说远离什么纷争是人的什么尊荣。如果你要看一些文章，要看它有没有圣经的，它是在教导圣经吗？让我们能够更好明白神的话语吗？这个很关键。这个事情的发生，任何事情的发生，包括逼迫的发生，你要小心，到底达到什么目的，到底是要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神话语的造就。我们的经历都会过去的，但让我们的经历里面神使我们受苦与我们有益，为要使我们学习你的律例。所以神让我们经历很多的痛苦，也让我们学习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话语，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是加拉太信徒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个危险。以前这些概念什么呢，做我们都是谈谈容易，做奴仆。我们注意看，如今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已经如果被耶稣的所买赎回来的，这是我们说前面我们讲到什么是奴仆，我们说以前我们是什么奴仆，大家我们已经不多讲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被很多的捆绑，我们无法控制我们自己，就像我自己一样的，我自己的脾气很不好，每次发完脾气，其实每一次痛苦的是自己，受伤是自己，后悔的是自己，但是有时总是在觉得在某一个时期里边，就会血气上涌的时候，开始无法自我控制。所以有时候说怎么去制止自己的那些情绪，怎么制止那些脾气，有时候真的要需要主特别的怜悯，一生一世的对付，在主里面怎么去，人的肉体的本能真的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败坏，大家一定要记得，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到什么境界了，一个你再伟大的牧者，你都要明白，你不要信靠你的肉体，你的肉体随时会败坏和犯罪，只要你没有在神的话语的这种带领之下，只要你没有降服在圣经真理的这个引导里面，没有很好的顺服谦卑下来， 哎呀，人的那个骄傲，人的那个罪恶，随时会冒出来，真的不可信的，你不可信的。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临。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为什么那么深刻的他讲的重点是什么？他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什么？又做了。神的律，一个神的律跟肉体的律是彼此相争的，力不能胜的。如果靠自己，一定是失败的。大家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胜。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奴仆。但是感谢主，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再看，这就在上帝所定的日子，所以上帝独生儿子被差派到世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这是所有的我们讲前面所应许的，上帝所应许给他的每个时代，等候弥赛亚来临的那些神预定拣选的人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开始。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都是我们要明白的基本的概念。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常常用救恩戴上头盔，救恩的头盔常常去戴一戴，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复活，将他的子民从律法和罪恶的辖制之下救赎出来。这个我们又温习了，这个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救恩。我们要常常回到救恩的里面，否则的话我们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悔改，很多事情需要对付我们的血气。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常常要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千万不要远离救恩去谈很多事情，特别谈教会的事情，包括谈逼迫的事情，我们都要去面对。所以我鼓励弟兄们做足功课，你再来谈一谈，你把保罗四卷建议书信好好看一看，能够看到什么？你自己去默想上帝的恩典，我相信神会让我们安静下来，你更有力量准备迎接也许更厉害的狂风暴雨，更厉害的逼迫和挑战。神就在当中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们求主来的怜悯。好，我们看到这是救恩。那好了，我们看下面呢，哎，怎么不走了？好，那我们来看看，注意了，这就是第三步我们要提到的很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结束。他说信耶稣基督是的人是儿女，不是什么奴仆的一个概念。好，这个概念说从此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这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带来的什么？不再是奴仆。你这样吗？我总是告诉姐妹，其实我每次这个受洗之前啊，跟要受洗的人陪谈，重点看什么？他说信耶稣，他说耶稣上帝的儿子，我相信有上帝，他是创造主，这个都没有问题。那重点看什么？看他有没有经历到从前是一个罪的奴仆，如今却被上帝的救恩所拯救，罪得赦免。所以一个基督徒第一个是什么？赦罪的平安。如果你没有经历赦罪的平安，那你的信仰我们都不敢确认。所以一个基督徒所经历生命的第一个就是世袭约翰所传讲的，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没有经历悔改的信仰，没有经历一个脱离罪恶的辖制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永远是宗教式的。所以我总是跟你们讲啊，很多人不相信我，感觉我每次跟公安、跟安全局员讲，我真的我这个情况真的不在你们法律里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是，我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宗教。如果你把天主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当作宗教的话呢，我还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你们真的误解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又真又活的什么生命的活泼的信仰，真的不在你们那些宗教法律管辖里面的。我们绝对也不会违反任何，也就说了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所以律法的那个核心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绝对不会违背的。当然我们要如果违背了，我们还有犯罪了，我们就要什么，也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和惩罚，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我们在，我讲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绝对没有的，真的没有。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我们不敢说那些有人会搞这些事情，真正的基督徒奉主的名聚会谈论圣经的人，他不存在政治的问题，他不存在去策划去犯罪的问题，不会策划去什么做那些上帝所不许的事情。但人软弱会犯罪，但是上帝会帮助修理他，帮助他悔改。但是基督徒奉主的名聚会真的不会搞这些事情的，我们真的不是宗教活动。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贵州，我刚到，因为那时候呢，你知道贵州那个黔南州已经给他们说，以后对那些布依族人跟水族人说，如果有外国人或者张福大来到你们这里的话，你必须在72小时之内必须报警。那后来他们告诉我了，他说你还来不来？我说我还会来的。结果那天我真的去了，我刚去呢，就来了两个人来跟我聊天。他说，哎，张先生，哎，问你好，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单位的。我很好，没事啊，我们聊聊天。哎，他说奇怪了。我说奇怪什么呢？他说以前来我们这里传基督教的人呢，听说我们来了撒腿就跑，连行李都不要了就跑了。他为什么你不跑呢？我说第一，你这说话什么意思？以前那些来传基督教的人听到你们来他就闷就跑了，我觉得这是你们的悲哀。你怎么吓那些没有犯罪没有犯法的人怎么看到你们都跑了呢？这第一。第二呢，他们跑有他们的理由，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他们跑有他们，我不能因此说他们跑是不对，我不跑是对的。 No， 这骄傲的自意的，这是我特别小心。我说他们跑有他们的原因，我认为也没问题。那你为什么不跑呢？我不跑也不是因为我很勇敢，其实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来了是我是信耶稣的没错，我也跟我的这些同胞们会讲福音，也会讲，这是真的。但是我不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亏欠违背国家法律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事情，违背任何上帝的事情，所以呢我不会跑。那跑的人有跑的人的原因，我也感谢主，他们也有他们的原因，很正常。后来我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他说那哎，你信的不是基督教吗？我就跟他讲，我信的跟基督教，你们所谓的把五教合一那个教，我不是在其中，我们不是信基督教。如果你们认为那些都是伊斯兰教、佛教，我们基督教是其中之一，我们不是。我说我开始讲，我就讲耶稣钉十字架，讲耶稣钉十字架，我们是被罪捆绑，是脱离罪的刑罚，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耶稣来不是给我们宗教，耶稣没有写，不是因为耶稣写的圣经导致基督教产生，耶稣根本没写圣经，而且耶稣没圣经之前，耶稣没有建成之前，就有旧约圣经了。耶稣没有写任何一卷圣经，他是救主。他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是一个救主，不是信救主教，不是信基督教。我开始跟他们不断的让他们明白，我们真的，你们误解了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真的不一样，是独特的，是唯一的，是又真又活的信仰。但最后这个人很诡诈到什么程度，他这样的，张先生这样的，我也挺想读圣经的，那你能不能送一本圣经给我呢？哎，我一敏感，这家伙想要我给他圣经抓我的把柄啊，说我来发圣经呢。我说马上明白，我说这样的，我说这样的，圣经我有，我不撒谎哈，我有圣经，但我这本圣经是什么呢？是我自己看的。我们基督徒到哪里每天都要读圣经的，我确实有圣经，我包里有，但我不能送给你，为什么呢？这是我每天自己的三顿饭，我不能给你，我没饭吃。所以呢，你想要圣经可以，你们自己去买就好了。你们去那个三字教堂一定买到圣经的。你们政府官员要想得到圣经很容易，所以我不能送给你的。 我来问，拿出我的圣经来看，我的圣经你看，就是我每天要读的圣经，我就跟他看一点经文。哎，你要圣经吗？我就告诉你圣经是这很好的。所以后来呢，感谢主。后来他们说，幸亏我没把圣经给他。就跟着呢，他就想抓我的把柄，说你看，最后他抓不到把柄，就他是来这里分发圣经给我的，我也拿到一本，就开始来定我的罪。我说 no。后来那天晚上，我记得我们谈了到初晚，我让他跟我们一起吃饭，他也真的留下来跟我们吃饭。吃完之后呢，最后呢，他跟踪我们，结果到了那个水的弟兄家里面，我们唱诗，我们祷告，他就在远远的地方，我们就祷告，然后我们就睡觉。那天晚上我们也该祷告该唱诗，我们就唱诗。那天晚上我们本来也没有计划有更长时间聚会，第二天早上我们有聚会，我们还是有聚会，但是感谢主。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你要知道，我们以前是奴仆啊，奴仆得到自由，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什么喜悦感，知道吗？这个真的不是人能够给你的，也不是一个宗教说明白让我们得到神什么儿子的名分，这个是不简单的。特别是外邦人家，外邦我们都是什么被神接纳为儿子的，我们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呢，是被收养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什么呢？被神拯救啊什么呢？是亲生的。犹太人信主是天生的，因为他神的选民嘛，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哈，就被主拣选那些得救的犹太人是自身的那个生的神的儿女。我们是被什么呢？被外邦呢基督是被收纳为儿女的。所以感谢主，这个特别安慰我们。有点，但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天生的？那个没有意义，因为神确实什么，神先拣选了什么犹太人做他的选民，这个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的。只不过呢，我们外邦是因信上帝给我们信心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儿女你要明白哈，也就是什么，就圣经说叫承受产业的无条件的。但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啊，知道没有？是吧？当一个人去世，对不对？他的遗产当第一继承是谁啊？配偶，对不对？配偶之后呢？儿女啊，儿女。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都很自然的什么？他是承受产业的，他有这个继承权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你生在他家里，你就是他的儿女。当然，他如果特别遗嘱要把他捐出去是另外一件事情。只要不是特别的捐给另外的，那儿女们就有什么？他就有继承权。还有什么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即靠着神为什么后嗣的。所以这个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超越时空的神的儿女都是上帝的，不分时空的。这就是普世教会宇宙性教会的概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脱离干系的，我们不可能不循环古道的，我们不可能标新立异的，什么都可以有新的，但是福音是古旧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记得，也不要过分的高举，我知道我们不是要排斥的，不是说有的说古典教育好的，古典教育好的其他教育就不好的，也都不要这样，大家都是好的，都是从圣经来的，都是基督化教育，其实都是古典的。为什么？因为整本新旧约圣经立现在，最新一卷书立现在多久了？2000年了，古不古典啊？都是古典，怎么不是古典的呢？基督教教育的理念都是古典的，注重上帝，千万不要互相去，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他就是你，不是死就是活，不是好就是坏。真理里面是有自由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黑白信仰，不要走极端。我记得我在北京那天第一天上午是讲基督教教育，我是说，是超宗派的，超系统的。所以我那个下午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来讲的，你不管你是用哪个系统，你不管是用只要是基督化系统从圣经来的，你们都是上帝会支持的，然后我们大家就认定好好的去使用，成为专业化系统化都可以，不要去互相贬低，互相倾轧，彼此支持，要感谢主。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什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什么靠着神为后嗣的，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的，一个肢体受羞辱全身就受羞辱了，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就得荣耀的，知道吗？我们不是孤立的。所以这是祷告会啊，祷告里面我最后那个祷告里面 我有几个列出来给大家代祷的事项，在我们祷告要专门要操练的，一个是为耶路撒冷祷告，特别是为现在耶路撒冷很多美国领事馆迁到首都到什么耶路撒冷，我们要特别为这个祷告，我们也特别为这个要为这个受逼迫的教会祷告，我们也特别为那些受到关门的迫害的学校祷告，我们专门有这个项目，我们有专门有这个项目，我们在这次祷告里面要要求每个小组尽可能的具体化的提名呢，一一的带到这些对象，不要回避，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你要相信祷告是第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讲的我们对负担，我讲的是对这个地上发生事情的负担，祷告是最重要的一个开始。而且呢，我希望我们的祷告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就好好的祷告，我们不要去瞻仰，祷告会就是真的是面对神的，我们聚会每次奉主的名聚会就是面对神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就面对神就好了，神在纪念，祷告在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什么报答我们，他在暗中查看，在明处报答，一定要记得在主里面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主来看顾。好，我们看第四个是什么呢，是照着应许，你看我又来了，三章二节什么，照着应许承受什么产业的，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哈，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主的儿女都什么呢，都是因着应许的缘故承受了产业。什么产业？当然你说最美好的将来在天堂里面什么欢迎接什么碧玉城，对不对？最近大家有点紧张哈，他们总是唱中国的房地产要面对什么爆盘的，大家还是很紧张，都不敢动了，就看见说无论如何你或者没有倒或者倒，就可见这个房子的影响力什么好大好大好大，中国人家人生好大一件事情嘛，就那个房产的问题，叫他们靠成不动产，就上帝一来呢全动，无法存留，所以要求主来怜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是给我们属灵的各种福气，永生平安喜乐，回到永远的天家，永生永远同在的平安。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哇，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内忧外患你都不能否定，不要回避它，那你怎么去，你自己心看你自己，你怎么在当中是保持安息。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受，我就对着你们在想什么安息，越是在外患内忧一起来的时候，怎么保持我们内心对上帝的那个宁静之美，然后呢看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神给每个人带领真的不一样，在历史上发生很多美好的见证，神在一时拣选使用一个人产生爆发力超过你想象的厉害，但是呢你要需要聆听上帝的声音，聆听上帝来的一个带领。好，我们看是这样说，那最后呢什么，我们他什么这里说披戴什么基督了，什么意思，这个基督来说就是让我们看到不知在哪里都看到基督在你身上的那个荣美，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披戴基督什么概念，不说哎，我们从来不会犯错误了，他叫披戴，不是的，哎什么呢，基督什么呢，就是你得胜的荣耀归给神，你失败了就承认自己失败，在主的面前悔改，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你，这都是披戴基督。大家有时候披戴基督总是给我们一个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的，说哎呀我们什么话都不会错，做什么行为都是好的，哇上帝啊，弟兄姐妹都说我们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其实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或者让你自己搞得不好你就会虚假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不犯罪，但是呢没关系，一旦犯了罪你就骂，圣灵会带我们这种悔改，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什么呢，耶稣基督身上，不是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大家求主的带领呢叫披戴基督来让我们什么，让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哎，对，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什么一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在这里怎么看到呢，其实 因为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那个被抓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的代祷，很奇妙。哎，耶稣离开门徒最后的工作不是做别的，是代祷，这是祷告。为他什么祷告呢？主父啊，你已经荣耀，我已经荣耀了你，求你也荣耀我，表示了我内在的救赎，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内在的救赎。耶稣就说我已经完成了，因为天父差派我来，我来要成就你的救恩，我已经把你的道传给这些门徒了，训练了门徒，我去拔会师就来，三位一体的上帝要完成他们内在救赎的计划，他交战了。下面是什么呢？我为我的这些门徒们祷告，因为他们因我所传给他们，他们道已经被洁净了，求你们保守他们合而为一的心。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在离开之前，他是为什么？为门徒祷告什么呢？就是让他的使徒们，十二个使徒在这里面组里面什么合而为一。但是注意，很多人不要把这合而为一不要撕裂了哈。撕裂在哪里呢？我觉得现在要小心，现在特别是在这个外有逼迫的时候，魔鬼的工作就是什么？就让你内部撕扯，内部不合一，这是魔鬼更可怕的工具。魔鬼要达到，我总是讲撒旦的攻击，这是外面的攻击，他知道他一定失败的。你要明白，这撒旦在外面的攻击啊，接着历来你看历史上所有的帝国，所有的无神论的政府对基督教的逼迫，能不能够消灭信仰呢？一定是失败的，一定是根本不堪一击的。只要你持有你的信仰，他就不攻自败的。我告诉你，只要你坚持你的信仰就好了。但是魔鬼的攻击是什么呢？往往是借着外面的逼迫，是期望达到的，更能让你内部的倒塌。当然，这里面什么好处呢？客观的逼迫也会把圣经里说的，保罗说，患难是为什么？逼迫是为患难日预备之后呢？也是把好友把那有经验的人分别出来。每次逼迫会淘汰很多假性，会显出那个伟大的信心，是可以唱出得胜的凯歌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人，我们在面对逼迫肯定都会有人的血气在里面，这个也没有关系，上帝要炼净的，这就是逼迫带来的更伟大的意义。他不是要来改良这个世界的，改变的改良不了的，他不会对世界抱有幻想的，是炼净教会的。大家要记得，每一次的逼迫他就是在炼净教会，就是在什么，让那信徒所经历过试炼之后那个信心比在泥中炼过七次的那个金子更纯净更宝贵，那个逼迫所带来的伟大意义就出来了。神一定会的，我们的焦点不是在那个事件本身，焦点是在上帝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好好的去在神的面前保守教会的合一。为什么？因为在信基督是儿女是儿女里面，还最后一个点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什么一，你知道吗？一是什么？其实我昨天一天在办公室准备什么呢？准备了我另外一个讲题，准备到另外一个地方给另外的人讲的讲题，不是在教会里讲的一个讲题。那我讲题里面我就讲到了，最后我准备结束，我昨天就是用了两段经文，什么内容？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里面讲的，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爱唯一的信，这是信徒的责任。第二个呢，我用到了写到了《尼希米记》里面，当他把那些回归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确定说他们聚集如同一人，这个团队就变成属灵的团队，有力量的团队，才是真正能够兴起上帝工作的团队。但是可惜的是，我现在觉得很遗憾，现在遇到很多东西竟然发现外面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尤其我觉得很有意趣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教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逼迫来到，但我发现那边那里面的撕扯已经什么，已经很厉害了吧，撕扯的好厉害了吧。为什么？甚至有人警告我张牧师，你不出条这件事情，教会竟有一批人要离开。我说是吗？我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也能够接受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你是出什么原因你离开，总有离开。当然我是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次所谓的受到一些国内正在受到迫害、受到逼迫，产生一些撕裂，这个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安静下来。但你在那个悲伤碎石当中不要做决定，在地震当中不要做决定，在火气当中不要做决定。当然如果最后是因为你不同意本教会的神学教育，不承认、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圣经的立场，你说你更接受摩西宗派的立场，你和平的告别我们，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我们说没关系，我们人人没有破坏我们的什么合一，明白吗？一定要和平。就算你离开，请你礼貌的、友好的找我们的牧师长老友好的告别，甚至我们的牧师长老可以请你吃一顿饭，在主里面好好的彼此的纪念。为什么？因为这个神学观的不一样，真的你不要勉强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全对你是全错，或者你是全对我们全错。本教会那么多年的立场，我们确实是不会随便让步的。但是请你要记得，因为真理，我告诉你，你离开教会，其实我告诉你，你要注意，你离开教会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能够和平理由，就是因为对真理的领受，你暂时不认同本教会的立场，你离开教会，我们认为是合理的。是为什么？其实没有破坏合一的。除此之外，其实按道理，无论你在哪，你现在离开教会，你就在撕裂教会的，明白吗？你是在就在有分党分灯的嫌疑了，你在分裂教会的嫌疑了。无论你在哪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离？有弟兄姊妹从别的教会来，我问你为什么离开原来的教会？如果你真正说闹矛盾，你需要回去。圣经说的，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动不能从那里什么出来，你要去还你的债。特别你要因为犯罪被管教不悔改离开原来教会的，我们也不能接受你的。你如果真的是据理力争的，你必须去到原来教会解决你的罪，明白吗？你不能够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有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一个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身体，不要撕扯，不要再去什么人为的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说吧，教会最可怕就是什么呢？一搞是是非非，我就很头皮发麻，不知道怎么办，好困难。圣经里面人心一旦不在主里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一搞是是非非，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好痛苦，好为难，就不得不最后就伤害着。其实在主里面必须解决那个伤害。你在任何地方你伤害了别人，你要向人道歉，你被人伤害，你要主动的去指出对方的错来，帮助你赢回得罪你的弟兄，在主里面一起同归于一。这是我们今天，我希望大家自注意，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来。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不再是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有责任在这些方面，你要看看你所承受这个方面都不是你做的，你无法做到的，都不是靠你自己。如果耶稣说我拯救你，你这些东西你要自己做到，你才能够接纳你上天堂。我们还是不能上天堂，但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都是基督在我们上所做成的完全的恩典，超越的恩典，都是恩典，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就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我讲完这个什么呢？希望大家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注意，你们是不再是奴仆，已经是上帝的什么儿女了。我们要心智为人，怎么与我们门招的人什么相称。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次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那会给他们就是接着呼召加拉太的信徒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来明白你本来是儿女的，怎么可能？所以我下个礼拜什么呢？就是这个今天是奴仆与儿女，下个礼拜是儿女与奴仆。不能走下坡路，不要发现一个危机，已经做儿女了，不要再去给别人做什么，不要再给一些错误的小学做奴仆了。这就是基督徒要小心的，因为这是保罗亲自所讲的，这个不是人讲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的提醒他，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不要怕有争执，你不要怕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真理里面要敢于探讨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去探讨的原因是什么呢？千万 不要做多都变成人身攻击了，本来是探讨真理的变成人身攻击，这个不好，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那个情感，克制住那个情感，一定不要感情用事，尽可能求助保守我们。我们可以去探讨真理，可以甚至展开很厉害的护教学的争辩都没有问题，要本着圣经来探讨真理，探讨信仰，可能会有不同。这我们也能接纳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们真的不同意天主教会的先进一些圣经立场，或许你是对的，促进我们改变，我们感谢主。或者我们发现我们暂时还是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立场中呢，或许你换一个教会，我们也能够理解给予支持，我们甚至什么可以祝福你，可以给那教会的牧师打个电话说，哎，我们最近教会弟兄更靠近接受你们教会的，因为什么？这次我其实我去浙江跟上海跟那个北京一带呢，其实我们有长老会的牧师在一起的，有基要派的牧师在一起的，也有一些什么偏灵恩但是不是那么厉害的也在一起，说哎，看看怎么样，我们还是什么目的，还是我讲真理是往真理里面走，但是呢，我们不存在个人去得罪，个人去分别，但是正面上我们还是要去查考的，愿意我们就在一起查考，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在真理上怎么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直到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和本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保守教会的合一，众教会的合一，也保守本教会的合一，也保守别的教会的合一。好，让我们在主里边来懂得有正确的分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在没有认识你的时候，特别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我们更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不犯罪。主啊，用大卫的诗篇说，在抹腹里我们就有了罪，我们的罪孽高过我们的头。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被血气所充满，我们没有办法来享受主你本来造人当初的那个你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全部失落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是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以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活过来，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我们真的赞美你啊，主啊，我们越信主我们越明白，越看到我们的软弱，越看到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真的无善足称。主啊，我们一离开了你，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明白你的心意，没有办法去应对我们的人生，是吧？有时候我们几乎也到一个像以利亚的那种心智，有时候很绝望，很无助，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把我们再一次带到那个痛苦的境地，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不可信靠，就让我们很好的来到主的面前，哪怕是狂风暴雨，哪怕是飞沙走石，哪怕是火气冲天，但是主，这个时候你都让我们说，让我们明白你不在其中，你让我们去懂得安静在主的避难所，来聆听从你来的声音，听你的微小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经，透过你的仆人们的属灵的讲道，属灵的一些遗沉传，让我们都能够听到来自你的声音，而不是听到人的声音。让我们尽可能的在主里面学习，学习不断的去操练，去听主的声音，让我们慢慢开始分辨什么是来自神的声音，什么是来自人的声音，什么是来自撒旦的声音，就让我们懂得在主的里面，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已经能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你要把我们拆派到这个地上来做客旅，做寄居者，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来过得胜的生活，传扬你的福音，造就你的教会， 万一我们犯罪了，我们需要主你来，仍然你的圣灵会帮我们悔改，让我们成为悔改的见证，仍然能够回到主的面前，靠你的恩典过每天的生活，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造就。谢谢你保守我们，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享受你神儿女的自由，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帮助更多不信主的人能够听到你的福音，能够归向你的名下，也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成为教会和平的使者，从而也能够让教会 在这个世界上发光，来显示上帝的荣耀。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守教会的合一，保守普世教会的合一，保守更多教会在主里面能够更好的合而为一的来敬拜你。谢谢你拿掉我们现在里面任何的我们的恐惧，我们的难过，我们的伤心，我们的不平，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自义，都求主败坏掉，好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主你美好的安息。谢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